神父并没睡觉，他在住宅里到处巡逻着，推开厨房的门，为了节省，把楚东斯基胳膊肘旁边熊熊点着的那节教堂的残蜡给吹灭了。饭厅里除了杜布中尉，谁也没睡觉。给养军事万尼克从住在散诺克的旅指挥部收到一份新的关于供给的规定，正在细心研究着。他发现军队离前线越近，口粮发得越少，看到规定里有一条禁止在给士兵煮的汤里放番红花和姜，他忍不住笑了起来。规定里还提到骨头必须集中起来送到兵站，转到师部贮藏所去，这条定得很模糊，没说清楚是人骨头还是其他被宰杀了的牲口的骨头。早晨他们离开里斯科维兹向斯塔拉索尔和斯坦布夫进发的时候，还把那头可怜的牛装到野战厨房用的铁锅里带着走。牛还没煮熟，他们决定一路上随走随煮。他们预定要在里斯科维兹和斯塔拉索尔的中途歇脚的时候吃那头牛。开拔以前先发了黑咖啡，杜布中尉就像痴人说梦般的对连队演说起来。他的讲词冗长，使大家感到比身上背的装备和来福枪还叫人疲乏。讲词里充满了这样一些深奥的道理：一般士兵对军官的感情使他们能够做出叫人难以置信的牺牲，至于这种感情是否出于士兵的真心，那倒没多大关系，事实上可以说毫无关系，因为这种感情要不是出于真心，反正也是可以强制的。这种感情并不是一般的感情，里边有尊敬，有惧怕，还有纪律。帅克一直是走在左边的，而当杜布中尉做起演讲来的时候，他就一直把脸偏向中尉那边，直像他接到了向右看的命令一样。起初杜布中尉没留意，他接着说下去：这种纪律，这种强制性的服从，这种士兵对军官强制性的感情表示得十分清楚，因为士兵跟军官之间的关系是很简单的，一个服从，一个下命令。我们时常从军事学的书里读到，每个士兵都应当把军人的直截了当、军人的简单明了当做军人的美德来学习。每个士兵不管他乐不乐意，都必须对他的上级军官具有深厚的感情，上级军官在他的眼里必须是个完美的典范，具有坚定不移、万无一失的意志。讲到这里，他留意到帅克那固定下来的向右看的姿势，他忽然心神不安地觉出他的讲词越来越费解，觉出士兵对上级军官应当有感情这个题目是条死巷子。他正着急找不到出路呢，于是他朝帅克嚷道：你干嘛那么直着眼瞪我？
报告长官，我正在执行命令，正像您亲自吩咐我的。您说，当您讲话的时候，我得盯住您的嘴，而且也由于每个士兵都应当对他的上级有感情，执行他的一切命令，并且永远记住。
你给我调过脸去！
杜布中尉嚷道：
你不许再那么瞪着我，你这没脑子的笨货。
帅克就掉过头去向左看，他跟杜布中尉并排走着，姿势僵直的，终于使杜布中尉又向他嚷道：
我正在跟你讲话，你干嘛朝那边看？
报告长官，我正在执行您的命令，向左看呢。
老天爷！
杜布中尉叹息道：
你真是个捣蛋鬼，住嘴，到后排去，我不要看到你。
于是帅克就到后边跟救护班一道走去了。他慢慢磨蹭着，一直磨蹭到他们歇脚的地方。在这儿，大家终于从那头悲惨的牛身上尝到一点汤和肉。
这头牛啊，
帅克说道，该当在醋里至少泡上两个星期，买这头牛的人也该当那么泡泡。一个通讯员带着给第十一连的新的命令，从旅部指挥部骑着马奔来。为了可以走到费勒斯丁，他们的路线又变了，不再经过沃拉里兹和散布尔，因为那边已经住了两个波兰的连队，再也住不下了。卢卡什中尉立刻下命令，吩咐给养军事万尼克和帅克去替连队在费勒斯丁找宿营的地方。
帅克，你当心路上可别闹出乱子来。
卢卡师中尉说，
顶要紧的是遇到谁都要规规矩矩的。
报告长官，我尽力而为，可是今天早晨我打瞌睡的时候做了一个讨厌的梦。我梦见在我住的房子的过道里有一个洗衣盆往外冒水，冒了一个通宵，过道都是水，结果把房子的天花板给泡起来了。房东立刻叫我搬家。可笑的是，长官，这样的事确实发生过，在卡林，就在铁路桥的后边。
帅克，我对你说，你最好别再胡说八道了。你看看这张地图，帮万尼克找找路线，离开这村子以后，你们贴着右边走，一直走到一条河，然后你们沿着河走，一直走到第二个村子，从那儿再往前走，在你们右手会遇到一道小河，这河是前边那道河的支流，从那里穿过田野，照直往北走，就到了费勒斯丁，一定会找到的，你们都记得住吗？
帅克觉得他记得住，于是他就照这些指示跟给养军士万尼克出发了。
中午刚过去，田野给太阳晒得有气无力的，埋了士兵尸首的坑上没覆好土，迎风吹来一股腐烂的臭味。他们现在走到的这个地区，在进攻波里兹密斯尔的时候发生过战斗，好几个营的人都在这里遭到机关枪的扫射。河边几座小丛林里可以看到炮火的破坏，一片片的平地或山坡过去都长满了树，如今只剩下锯齿般的树根子凸在地面上了。这片荒原上纵横都是战壕。
这儿跟布拉格不大一样，
帅克说，沉默压得越来越不好受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道，
打完仗这儿的收成准错不了，他们用不着买什么谷粉了，整连队的人都在田里烂掉，对庄稼人是好透了，什么大粪也比不上这个肥。
这叫我想起赫鲁布中尉来，他在卡尔林的兵营待过，人人都觉得他有点傻，因为他从来不骂我们，跟我们说话也永远不动火。有一天我们向他报告说，我们的配给面包吃不得，随便哪个军官听到我们居然敢抱怨伙食，都会对我们大发脾气的，可是他却不然。
哦，他才不呢，他只把士兵叫来，让他们围着他站着，然后尽量客气地跟他们讲话。首先他说，你们得记住，兵营可不是个蔬菜店，你可以买腌鳝鱼、油渍沙丁鱼和各种夹心面包。
他说，每个士兵应该有足够的头脑，懂得毫无怨言地吃他那份配给。他又说，你们只要想想，咱们是在作战呢，那么一场战役打完，你们给埋起来了，不论你们死以前吃什么样的面包，对那块土地还不都是一样。他说，大地母亲反正也是把你们拆开，连人带皮靴都吃掉的，什么也糟蹋不了，从你们的骷髅上头就又长出一片新麦子，那麦子又可以用来给别的士兵制造配给面包，那些士兵也许跟你们一样抱怨起来，不同的是，有人会给那些士兵戴上手铐脚镣，把他们关起来，说不定关到哪一天，因为那个人有权利那么做。他还说，所以我跟你们讲清楚了，我希望你们记住，谁也不许再到这儿来抱怨。
帅克这时候望了望四周的景物，我觉得咱们走错了路，
帅克说，
卢卡什中尉对咱们讲得很清楚，咱们得先上后下，向左拐完了再向右拐，然后再向右拐，接着再向左拐，可是咱们现在是一直走呢，我看前面是个十字路口，如果您问我走哪边，我想咱们应当走左边那条路。
到了十字路口，给养军士万尼克坚持说，应当走右边那条路。
不管怎样，我反正走左边这条，
帅克说，
我这条路走起来比您那条舒服，我要沿着这条长了玻璃草的小河走，如果您愿意大热天去逛荡就请便吧，我要照卢卡什中尉给咱们指示的走，他说咱们不会走错的，所以我要穿过田野慢慢的走，一路上采点花。
帅克，你别犯傻了，给养军士万尼克说，从地图上你可以看出，
应当照我说的走右边这条路。
地图有时候会错的。
帅克回答说，他一面朝着山下那条小河走去。
您要是不信我的话，军师，你要是十足相信自己的想法，那么咱们只好各奔前程，在费勒斯丁见了。您看看表吧，看咱们究竟谁先到。您要是遇到危险，就朝天空放一枪，这样我好知道您在哪儿。
下半天，帅克走到一座小池塘，遇到一个逃跑的俄国俘虏正在那儿洗澡。望到帅克，他光着身子就跑了。柳树底下放着一套俄军的军服，帅克很想知道他穿起那套制服来是什么样子，于是他就脱下自己的军服，把那个倒霉的光着身子的俘虏那套军装穿上了。那俘虏是从住在森林那边一个村子里的押送队上逃出来的。帅克很想在塘水上照照他的尊容，他在塘边逗留了好半天，结果给搜捕那个逃跑的俄国俘虏的侦察兵发现了。侦察兵是匈牙利人，因此尽管帅克一再抗议，他们还是把他带到赤鲁瓦的兵站去，在那儿把他跟一批俄国俘虏关在一起，派去修理通往波里兹密斯尔的铁道。事情发生的是这样突然，以致帅克第二天才摸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部分俘虏是住在一间学校教室里，帅克就用一条木炭在墙上写道：第91联队第11先遣队连队传令兵约瑟夫·帅克在此睡觉，他出来是替连队找宿营的地方，却在费勒斯丁附近误被奥地利人俘虏。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好兵帅克》，作者雅哈谢克，译者萧乾，朗读公子不凡。
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